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2月24号，公元2018年2月9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强调，永远不会忘记境内同胞，西藏的真正主人。司政洛桑森格访问南非，引发中共竭力抗议，促使西藏议题受到关注。法国与英国等国15名西藏学专家呼吁中共释放扎西文色。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接见来自境内的藏人，给予开示，指出正如自己一再强调的那样，西藏的真正主人是境内600万同胞。尊者表示，虽然暂时无法返回西藏，但大家应该放心，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们的。昨天2月8号，达赖喇嘛尊者于达兰萨拉大成经院中接见数百位来自境内的朝圣者。达赖喇嘛藏文官网报道了尊者当时所开示的主要内容。尊者首先指出，西藏自末代藏王朗达玛之后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在近代，藏人虽遭受了巨大困顿，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让大家重新团结在一起，如同因祸得福。中共虽然打压西藏的语言、宗教与文化，但三区藏人团结一心，不论是来自卫藏还是多堆多麦，都以博岗坚巴自称，也就是西藏雪域人，这非常重要。尊者提到，雪域西藏是观世音的化土，藏人理应具有强烈的慈悲心，而且最重要的是继承西藏的独特语言文字，以及这种文字所记载的百余部甘珠尔、200余部丹珠尔。所有藏地只要提到大藏经，都无比虔诚尊敬，这就代表了西藏的文化。尊者说，你们来到达兰萨拉见我，但不要以为见到我获得加持就可以满足了。如果大家真的关注佛法，就应该认真学习藏语文，然后学习藏语文中所记录的佛法观点与英明知识。年轻藏人具备现代知识的同时，也应该了解本民族的古老文化。达赖喇嘛尊者强调，我总是说境内的广大藏人才是西藏的真正主人，流亡社会中的约150000人只是藏人的一小部分。至今西藏问题持续出现在国际社会，是境内大众保持勇气与坚定信念而换来的结果，我要感谢大家。你们说希望我能够回家乡，可是没有那么容易，中国政府的禁止下我如何返回，但是境内的同胞们，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我快要83岁，身体依然健朗，中国自身政策也有逐渐发生变化的希望，所以请你们安心快乐的生活。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近日对南非展开他任期内的首次访问。中共驻南非大使馆竭尽全力对藏人司政此次的访问进行阻挠，并发表声明威胁南非当局，这破坏了两国互信等等。藏人行政中央驻南非代表欧洲次人告诉本台，司政的行程并未受太大影响，中共的各种阻挠威胁手段显示他们的紧张心态，而且 也令西藏议题受到舆论关注。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应南非英卡塔自由党邀请，近日访问南非。行政中央驻南非代表欧洲次人告诉本台，2月5号司政抵达南非后，先后会见南非国会英卡塔自由党议员、各大援藏团体成员，参拜藏传佛教中心，并接受数家媒体采访，于大学发表演说。而据南非独行者日报报道，位于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的中共大使馆昨天8号就司政洛桑森格的访问提出强烈抗议。报道形容此次中方的抗议用词异常激烈，他们称这一访问违背南非政府对一个中国政策的长期承诺，并指这向世界传递了错误讯号，破坏了中国与南非的政治互信，违反了两国关系的共同利益，而且将阻碍中国在南非的投资，破坏南非扶贫的努力，而且对南非与南非人民的利益造成巨大危害。报道指，南非方面对中共大使馆的如此威胁非常愤怒，但是尚未以官方形式作出回应。有官员私下感慨说，无法理解一个战略性伙伴竟做出如此威胁，尤其是南非政府已经竭尽所能地帮助中国之际。也有官员解释说，南非政府无法阻挡洛桑森格，因为他使用的是美国护照，不需要签证，而且此行是受英卡塔自由党邀请。另有官员告诉独行者日报，中国政府似乎非常不满意南非为民主制度，政府无法集权。驻南非代表欧朱多杰告诉本台，司政的此次南非行程从整体上来说非常顺利，只是推迟了在国会的相关行程。司政发表演讲的斯坦林布什大学受到了中共的极大施压，也有个别中共安排的人士抗议，但主办方决定按计划进行，只是改变了演讲会场而已。中共大使馆则在一份声明中吹嘘演讲如何受到大量民众的抗议，如何被校方取消之类的说辞全都不实。欧朱多杰强调，中共大使馆此次对司政的访问如此紧张，证明这次行程所具有的能量，而且对推介西藏议题也产生了帮助作用。司政洛桑森格刚抵达南非时，接受独行者日报采访时指出，此次来南非是提醒南非政府不要忘记他们立宪建国的宗旨与价值。正是因为世界各国的朋友伸出援手，正是因为国际社会的支持，南非才获得其民主，因此来这里寻求南非支持西藏也没有不当之处。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继欧洲议会、法国与德国议会成员先后对西藏维权者扎西文瑟煽动分裂案表达关切，15名来自欧美的藏学家也发表公开信指出，此案证明中国的藏语文政策在地方的落实方面存在不均，因此呼吁中国当局撤销对扎西文瑟的一切指控。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15名来自法国、英国、美国、捷克、加拿大与澳洲的学者与南华早报发表公开信，就藏语文权利保护者扎西文瑟表达关切。在公开信中，他们介绍自己为藏学家，并认为中国对藏语与数字媒体的衍生使用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扎西文瑟面临判刑，显示出中国的藏语文政策 在地方的落实上，包括教育、行政、公共事务等方面都不均匀，这也解释了扎西文色一样的藏人为何感受到语言问题的迫切。公开信呼吁相关司法与政治当局取消对扎西文色的所有指控。公开信联署者还指出，如扎西文色与外国媒体的接触被视作分裂行为，那么必须强调没有任何记录显示他支持西藏分裂。事实上，他表达了在中国宪法框架下行使公民权利的意愿，因此中国当局若能对此案进行宽大，将会对其他藏人以及世界都传达出一个正确的讯息。西藏青年扎西文色因极力倡导保护藏语文权利而于2012年1月遭中共拘捕，并被指控煽动分裂国家。该案于今年1月开庭审理，法庭尚未作出宣判。法国国会14名议员日前联署呼吁中国依照国际法律标准让扎西文色公平透明的审判程序。同时，德国国会两名女性议员也发出相同呼吁，要求中共在无法提出有效证据的情况下立刻释放扎西文色。与此同时，立陶宛国会20名议员也发表联署声明，呼吁中共当局对藏语文权利倡导者扎西文色煽动分裂案进行公正透明的审理。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于杰撰写的文章《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此前我们对此罪恶一直缺乏清晰的认识，我们谴责毛泽东发起的种种政治运动以及大饥荒造成数千万人死难，却很少对藏族的悲惨遭遇表达同情。我们的人权观和自由观是有选择的，是有缺陷的，我们自己却从未意识到这一点。直到今天，西藏在中国年轻一代的小资心目中仅仅是一个香格里拉一般的梦幻之地。在各种小说、游记和摄影作品中，西藏常常被当作浪漫的爱情故事的最佳背景和对平庸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反动。因此，那一刻怀着猎奇的心态的以及西藏为题材的汉语文学在阿曼阿德的这本回忆录前面都黯然失色，都轻得失去了重量。每个民族都需要见证者，尤其是那些被杀戮、被侮辱、被漠视的民族。大屠杀见证者，华盛顿大屠杀博物馆的创始人作家韦塞尔于198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颁奖者称他是人类的信使，赞扬他记录下了在人类遭受极大羞辱和彻底灭世时的个人经历。韦塞尔把保存苦难受害者的记忆当作自己的使命。他说，歌德说人在悲痛时会沉默，这时候上帝便把歌唱悲伤的力量给了人，从此人再也不可能选择不唱歌。我为什么写作呢？为的是受害者不被遗忘，为的是帮助死者战胜死亡。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于杰撰写的文章《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